今天给我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0:9-19。我来读。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了他，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了。园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他不料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是成熟产业的，我们杀他吧，这产业归于我们。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要求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谁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阿门。在加拉太书5里记录着圣灵的果子：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圣灵的9果子。尽管如此，圣灵的果子并没有记录为复数，而是记录为单数。即圣灵的果子可以说是拥有9味道的一个果子，或者说具有9样子的一个果子。其中第四个是忍耐。这个单词按照文字的含义是把愤怒搁置到远处。大卫对扫罗王表现出的态度最多的样子可以说是恒久忍耐，把愤怒搁置到远处。事实上，扫罗王应该一直对大卫表示感谢。当他因恶魔而受痛苦的时候，大卫弹着竖琴，使恶魔离开他，身体得到了恢复。大卫可以说是扫罗王的音乐治疗师，而且在加特出生的巨人歌利亚在威胁以色列军队40的时候，没有人去与他迎战。那时大卫到前面，看到那个样子，扫罗王很感激，想把他自己的铠甲和刀比一般人高出一头的扫罗，他的战衣并不适合大卫。大卫最终打败了歌利亚，扭转了战局。因此大卫也成了扫罗王的女婿，而且大卫在之后的各种战争当中都冲锋陷阵，都冲锋在前。但是扫罗王并不认为大卫是他的女婿，也没有把他看作将军，而是把大卫看作是政敌，是要必须除掉的对象。所以大卫为了躲避扫罗王的追杀，逃亡了很久的时间。扫罗王率领在以色列全地挑选的精兵3000人，到处追杀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这是发生在隐基底旷野的时候的事情。 那个时候，在来到那里的扫罗王突然想解手，于是进入到一个洞里面，偏偏在那个洞的深处有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们。这个时候跟随大卫的人们说，耶和华曾应许说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中，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然而大卫只是悄悄地割下扫罗王外袍的衣襟。因为大卫知道，虽然自己已经受膏为王，但是亲自杀死王并不是神的意思。他把自己的愤怒搁置到了远处，并且大卫在巡旷野的时候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扫罗王和他的精兵在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所在的地方酣睡的时候，跟随大卫的人们以同样的理由想要刺杀扫罗王，然而大卫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杀害扫罗王。大卫说，要么永生的耶和华神击打扫罗王，或者是他的时期到了，再或者是扫罗王出战阵亡。然而这次只是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这也是大卫对扫罗王表现出的恒久忍耐。耶稣在事工的最后迎接逾越节，骑着驴驹上耶路撒冷，接近了圣殿。耶稣在圣殿里推翻在圣殿里收换钱的手续费，把一般的货币换成缴纳圣殿税用的舍克勒的人们的桌子，也掀翻了在圣殿里买卖献祭的祭物谋取暴利的人们的椅子，也赶出圣殿里做买卖的人，还有不允许人们带着物品停留在圣殿里面，也不允许人们经过。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把耶稣看作眼中钉，谋划着要杀害他，然而却寻不出什么办法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的教导。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们来找耶稣。如果我讲福音的时候有人反对这个内容，国会议长和教坛总会长或者神学校的教授们以及社会的元老们来找我，这有可能是因为我所传的福音的内容有极大的错误。然而找耶稣的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当中的长老，可以说都是不仅是当时宗教的领袖们，也是当时以色列最高裁判机构的犹太人公会的会员。他们见到耶稣，不由分说就提问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他们如此提问，是因为他们想，在圣殿里最高权威者是祭司长。然而祭司长们并没有给耶稣如此的权柄，因此他们认为耶稣没有资格在殿里教训人。这个时候耶稣反问他们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呢？ 那无论他们怎么回答，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利的。所以说他们无法回答，于是他们说不知道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于是耶稣也回答他们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是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这样使他们的对话画上了句号。然后又讲了一个比喻，也就是把今天的经文讲给了百姓。今天的比喻记录在共观福音当中，也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录。我们今天圣经上今天经文的小标题就是葡萄园农夫的比喻。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同样记载着葡萄园农夫的比喻，但耶稣说起这个比喻的时候，以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开始。所以这个比喻的核心人物不是葡萄园的园户，而是一个人，葡萄园的主人。因此如果在经文的比喻上加上标题，就可以说是葡萄园的主人和他儿子的比喻。这位主人也把自己的愤怒远离了自己，正如大卫对扫罗王做的那样。今天经文第九节如此见证，耶稣又设比喻对百姓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听到这个比喻的人们，在耶稣说栽了一个葡萄园的瞬间，会想到啊，原来是关于我们民族的内容。正如韩国人一听到韩国最早的歌曲之一《凤仙花》的一部分，站在篱笆下的凤仙花，你的模样好凄凉，就可以知道这首歌只提到的不是植物的凤仙花，而是比喻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在强占时期呻吟的韩国的民族，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葡萄园就是这样的存在。以色列百姓们与神的旨意无关，他们只是形式上献祭，却陷入了作为神的百姓尽到了义务的自满当中。对于这样的人们，以赛亚先知这样喊着说，以赛亚先知五章一到二节七节如此见证，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亚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以赛亚先知称神为我所亲爱的，表现出与神非常亲密的关系，而且说在一个肥沃的山岗上有葡萄园，在葡萄园里挖地，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园，当然希望在那里结出的是好葡萄，但是出乎意料结出的是野葡萄。 野葡萄按照文字上的含义，就是说散发出恶臭的葡萄。韩国语当中代表味道的汉字有香和臭，香代表好闻的味道，臭代表恶臭的味道。神希望他的百姓散发葡萄香，但他们却只散发着葡萄的臭味。再重来读第九节，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这个比喻不仅把犹大百姓比喻成葡萄园，还讲述了当时经常发生的情况。以色列所在的巴勒斯坦地区是战争不断的一个地方，而且也频繁地发生着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自然灾害。因此，不少的地的主人都不在当地，主人把土地租给佃农，自己则去自然风景较好、安全的地区生活。这就是这个经文当中的比喻的背景。但是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为种植葡萄的园户创造了尽可能好的环境。与经文内容相同的马太福音21章33节如此见证：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因为以色列没有那么多平地可以开垦，所以农作物虽然在田里栽培，但葡萄园一般都建在山里。一个地主开了一个葡萄园，为此应该收起山地当中的树木和草，而且要清理那其中的大大小小的石头。为了能够种植好的葡萄树苗，做一些整理的工作，又为了保护葡萄园防止野兽的进入，还建造了篱笆。正如旧约圣经雅歌当中出现的那样，狐狸等野兽经常毁掉葡萄园，因此需要围栏。为了能够看好葡萄园，还建造了一座楼，而且还挖出可以榨葡萄汁的压酒池。原主人为园户能够更好的工作做好了很多准备，所以葡萄园的园户只要种葡萄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葡萄园的园主，尽管主人们对他们百般照顾，然而他们却背叛了园主。第十节是这样见证的：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葡萄园的主人建造了葡萄园，出租给园户去别的国家去了很久，然后把葡萄园租出去之后，不是从第二年开始就交承诺的收获，据说新开葡萄园需要5年才能够收获葡萄。过了些时候，主人为了征收租金，派仆人。当主人将土地出租的时候，租金缴纳方式有3种：一种是按一定数额的钱来支付；第二种是按一定比例的收获，不管收获是多少；第三是按照收获的量支付一定比例的 产物。当时向主人支付的秋收大概是25%到50%左右，但是这些园户不仅没有给主人送去粮食或者钱，反而狠狠地打了仆人之后，使他们空手而归。特别是经文当中提到打人，一直原意是剥皮的意思，扒了他们的皮，所以这个单词强调用手掌打对方的脸，或者用拳头打对方。对某人施加暴力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但是对对方施加暴力的时候，如果是用手掌或拳头施加的暴力，会让人感到更加的疼痛。然而更大的意思是侮辱人，用鞭子打手掌或者是小腿，用掌心打脸，不是相同的意思。葡萄园的园户应该把租金给主人派的仆人，然而他们却羞辱了仆人，使这个仆人离开。之后主人又派了另外的仆人去，第十一节这样见证，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这次不仅施加了暴力，还侮辱了他们，让他们空手而归。大卫王在得知位于加利利湖和沿海之间约旦河东侧的摩押国王那哈斯去世的消息之后，向他的儿子哈嫩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并且派大臣前去吊唁。圣经当中并没有显示摩押王那哈斯对大卫斯的恩典是什么，然而哈嫩的大臣们却用不友善的目光看待了他。大臣们对哈嫩说，大卫王派遣吊唁的使节不是因为尊敬王的父亲，而是为了窥探这座城，窥探并且要攻陷这座城。听到这话之后，哈嫩抓住了大卫的大臣们，剪掉了他们的一边胡须，然后把他们穿的衣服剪到直到能够看到两侧的臀部。在当时来说，这样的一种行动是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侮辱。大卫王听到这样的消息，叫大臣们在那里休养，直到胡须都长出来为止。哈嫩对大卫的大臣所做的事情，与其说是对他们的侮辱，不如说是对派他们去的大卫王的侮辱。后来摩押王哈嫩感到危机意识，投入大量的资金，在国外雇佣了33,000名雇佣兵。哈嫩不尊重大卫派来的使臣，因为侮辱的事情付出了非常昂贵的代价，但最后他还是战败了。葡萄园的园户的恶行并不仅是凌辱，十二节如此见证，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了。经历了战争还是拷打，包括自然灾害之类的事故、暴力等事件之后，发生的心理反应是创伤后压力紊乱综合症，又称为脑外伤后综合症。出自经文当中的打伤了他 Traumen 踢走，原户时第三个仆人受到严重的外伤和凌辱，并且把他推出去了，是指把他扔到外面。葡萄园的园户对第三个仆人不仅让他空手回去， 而且是抓住他的胳膊和腿扔到了葡萄园外。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当中对于这个内容的描述进一步说明，他们把仆人杀死了。葡萄园的主人每年派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即园户每年应当交付的费用，连续三年并没有缴纳。主人对于租用葡萄园的园户的野蛮行为持续在忍耐着，也就是远远搁置了自己的愤怒。主人最后派的仆人和葡萄园园户的反应，13节到15节上半部如此见证。园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他不料，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是成熟产业的，我们杀他吧，是产业归于我们。”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依据当时以色列的法规，如果有人租用了葡萄园或者田地，主人三年期间没有出现，没有行使任何权利，这个葡萄园或田地就归租用人所有。葡萄园的园户留心观察，来的不是主人和仆人，最后派的是儿子。他们认为这说明主人要么已经不在人世了，或者由于重病在身无法走动。于是心想，只要杀了这个儿子，葡萄园自然就成了他们的家产，就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葡萄园的园户把主人的儿子推到葡萄园外，在那里杀了他，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在葡萄园里杀了人，地就被污染了，地里的出产就不容易卖掉了。耶稣把故事讲到这里，问百姓们，15节下半节16节如此见证。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要求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凌辱并且打了派出收租金的仆人，不仅让他们空手回去，还杀死了主人的儿子。耶稣问人们，葡萄园的主人将怎样处置葡萄园的园户们？人们马上就知道了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主人是谁？葡萄园的园户是谁？19节，根据19节，文士和祭司长们知道了这个比喻是指他们而言的，便知道仆人们是谁，葡萄园是什么意思。对耶稣的问题，人们应该回答说，拒绝主人，凌辱仆人们，杀死主人的儿子，要想让葡萄园永远成为自己的所有，应该杀死葡萄园的园户。然而人们没有办法这样回答，因为这正是定了自己的罪的话。然后耶稣回答说，原主人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那时人们听到耶稣的话，就说这是万不可的。40多年期间， 生活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等中东地区，教神学的肯尼斯·贝里教授，他写的一本书名叫《中东眼中的耶稣》。书中提及本文当中的比喻，根据贝里教授的主张，这个故事的核心不是夺过来恶缘户的葡萄园给别人的审判，而是中间主人的独白。耶稣讲的比喻在九到十六节当中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五部分相似。第一部分九节，主人把葡萄园租给了园户。然后第五部分十六节，把葡萄园给了别人。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相似。第二部分是十到十二节，派仆人去，园户恶待了他们。第四部分十四到十五节，主人派自己的儿子去，园户杀死了主人的儿子，想霸占葡萄园为自己的所有。然后中间第三部分有主人的独白，十三节如此见证。葡萄园的主人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可见惩罚和灭绝三次恶待主人仆人的葡萄园的园户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主人并没有那样做，而是采用了派儿子去的方法。因为儿子是与自己同样的存在，对于自己的行为应当感到羞愧，并且会尊重儿子。这一部分可以说是这个故事的核心，真是令人惊讶的洞察力。韩国在写作的时候一般采用开头提到主题的头括式，或者结尾提到主题的尾括式。因为如果把主题放在中间，这样的一种中括式并不能突出主题，因此一般不常使用。然而圣经当中不少经文把重要的内容放在中间，以这个为中心，前后有相似的内容。路加福音十五章关于离家出走的浪子的比喻，在他离开家到回家之间，提及他一无所有，又遇到饥荒，他要给人喂猪来维持生活，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人给他。这时出现了使他的生活发生反转的独白，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这个独白让他醒悟过来，使他回到父亲的家，使他作为父亲的儿子生存下去。中东眼中的耶稣在书中提及侯赛因宾塔拉勒的意思。侯赛因从1952年到1999年作为约旦的王。关于侯赛因国王的故事，第一次是在黎巴嫩听到的。20年后通过美国高级情报当局人有过确认。1980年初，侯赛因国王接到报告，说秘密警察当中准备了75名军官，要进行武装政变，征服约旦王国。有人要国王允许他们去包围策划阴谋的秘密警察驻扎的军营。侯赛因国王暂时思考了之后，并没有下令逮捕他们，而是下令 准备一个小型直升飞机。国王与飞机驾驶员二人单独飞行，降落在密谋政变的兵营房顶，告诉飞机的驾驶员说，若听到枪声，不要管我，你立刻离开吧。然后他在非武装的状态下下来，进入密谋政变的房间，然后说，我得到了情报，说你们打算在今天夜里密谋颠覆政府，占有这个国家的军事政权的计划。你们如果这么做，军队将要分裂，国家将陷入内乱，没有罪的国民将死伤无数。你们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事情。我在这里，只要杀死我，就实现你们的心愿了。只要一个人死掉就可以。叛乱者们感到冲击，哑口无言。没有漏掉一个人，他们都来到王面前，亲吻着王的手和脚，拼命发誓，表达了忠心。侯赛因国王彻底选择了做一个弱者，他把自己的愤怒搁置在原处，使叛乱者们的心回转。耶稣也通过葡萄园主人的独白，让我们听到了他的故事。派我所爱的儿子，或者他们尊敬他。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是四旬节第五个主日，迎接忏悔的节期。神在我们生活的领域交托给我们一些葡萄园，然而我们却没有想到是主交托给我们的，认为是自己的。让我们为此而悔改吧。神作为我们人生的主人，派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是为了更新我们的关系，希望把我们缔造成永远的存在。我们却误以为完全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打造我们的人生。我们再次悔改我们的错误和骄傲。我们作为名副其实的神的子女，不是名目上的基督徒，能够过好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的生活。让我们都以为我们不惜牺牲自己儿子的神为目的而生活吧。向任何时候都现存的神献上心灵和诚实的礼拜吧。我们若所己，并且相信我们的葡萄园是神信任并且交托给我们的，如果我们过顺从的生活，神将通过我们展开神的旨意，因为神达到了派他的儿子为我们而死的程度，爱我们并且为我们恒久忍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迎接四旬节第五个主日，撒通过耕种葡萄园的园户，把葡萄园当作自己的，固执己见的贪婪，恶待主人派的仆人，通过他们看到了我们的面孔。在此告白，很多的时候并没有认为我们现在的人生路、家庭、职场 生活都是主相信并交托给我们的，而是认为我们是我们人生的主人，自己可以缔造自己的人生。在此为我们的过犯和罪恶而悔改，求神饶恕。葡萄园的主人完全可以惩罚恶待自己派出的仆人的园户，然而主人却长久忍耐，派出自己的儿子，期待他们能够悔改，可见神的心肠。求神让我们效法神，如此我们人生的葡萄园就可以缔造为神的葡萄园。天父，持续的新冠疫情让我们感到疲惫无力，求神让我们不要忘记通过这样的幽谷和隧道，让我们更加仰望神，让我们成为属神的人。希望在神给予我们的生活的葡萄园，用心灵和诚实向神献上礼拜，让我们与派出儿子恒久忍耐的神同行，如此在我们的生活现场就有生命的光、复活的光照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